以弗所书。以弗所第一章，从第八节读起，读到第十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到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讲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一直来看圣经中的预言，尤其我们注意在主要回来以前，有一些的预言是围绕着主的第二次回来，就是他的再来。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这些预言乃是根据神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我们所以读这么多预言，就是因为我们要找出来神在创世之前，他老早在心中有一个旨意。那么他不只定了他的旨意，而且他要完成他的旨意。那为着实行他的旨意，他就开始就开始了我们所知道的时间。所以什么时候时间开始，我们知道神就照着他的旨意就开始他自己的工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今天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人事物，都是在神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在事情没有临到之前，神就把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比方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要被践踏，一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神有一个时间表的，等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回到以色列的怀里。如果这个神的旨意一满足了，没有人能够从以色列的手中再夺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特别最近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问，到底什么时候外邦的日期是满足了呢？如果只要是神所定规的那个时间是满足了，就没有人能够抗拒神的旨意，耶路撒冷就不可能再回到外邦人的手里。所以我们要很仔细来看，到底神是怎么做这件事。因为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回来之前，这件事一定要发生。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离开主回来那段到底有多久。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近，如果这个感觉不错的话，那么因这个耶路撒冷既然在1967年回到以色列的怀抱，大概他就不再容易，他再不容易再回到外邦人的手里，除非主迟延，除非主回来比我们所知道所盼望的是更迟一点，那是他的旨意。但要紧是什么呢？要紧就是说，所有我们地上所发生的事，原来都是根据神的时间表，神根据他的旨意，他定了一个时间表。那么在这个时间表里面，这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说外邦的日期满足了，那个期满了，那么就表示到了，这是到了神所预定的，神所根据他，神已经就根据神所排的时间表里面到了时候了。那么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既然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下面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将来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这个不光是指着外邦日期满足，这个只是地上的一件事，这个只是耶路撒冷有一天回来了，他永远不再离开以色列，不再离开以色列。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日期要满足， 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时间列表里面，到了有一天，有一件事要发生的。那么这里就圣经说，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问，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到底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特别注意到无花果树怎样的被咒诅，怎样的枯干，后来怎样的无花果树叶发嫩长叶，这些都是地上的事。因为神震动地，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万国羡慕的就要来到，所以你看见到了时候，你看见这些珍宝都要聚集，那么神的旨意最后一定要成就的，那是指着地上的一些光景来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只震动地，神也震动天。他震动地是他在地神旨意中间的一部分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在神整个旨意里面占有他一定的地位的。那么到底是不是中心的地位，我们要从全本的圣经来看它。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要紧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只震动地，神也要震动天。为什么？因为最后因着神的震动的缘故，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弟兄姊妹都知道，神有两般的百姓，就好像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样。亚伯拉罕有属地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指着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蒙恩重生的人，那个重生的意思就是从上头生的。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这些人都得着了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成为神属天的百姓，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每次你看见海边的沙，你就想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你如果想到天上的星，你就想到天上的子孙。很有意思，这个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天上到底有多少星星呢？你只要数这个地上的沙土里面有多少的尘土，那么这两个数目大概是相等的。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神有两般的子民，一般乃是他属地的，那么这个属神属地的子民，神对他们有一些旨意，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然后呢，神就震动那个地。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虽然以色列人枯骨四散，结果神在1948年的时候终于把他们带回来了。虽然不过是政治的复兴，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神借着震动的缘故，在地上成就了许多的事，为着要把以色列为着要让以色列能来到弥赛亚那里，到他那里去聚集。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带进以色列的复兴。不过这个只是故事的一半，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件事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对神的旨意就不清楚了。尤其当我们讲到以色列属地的光景，讲到以色列的预言，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尤其这些预言那么奇妙的应验，有很多弟兄姊妹就非常的热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只是神一部分的工作。无花果树，以色列对基督徒来说，在神的旨意中来说，它不过是个影子，它不过是个比方。所以主耶稣说，让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你看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怎么做，你就知道神在教会中间要怎样做。所以我们要记得，等到有一天你看见说，不光是以色列人有了复兴，那更重要的，神最中心的旨意要达到的，那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一同来看特在主回来以前有一系列的预言，是关乎教会的预言。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前一段一直到现在，这个梯次一直到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在看无花果树怎样枯干，然后怎样的复兴。 所以事实上我们所注意的好像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神怎么对待他属地的百姓。我们知道虽然他们不相信神，虽然到今天他们还不承认我们的主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你看神没有放弃他们。根据圣经，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的旨意不会摆在一边，意思就是说神是暂时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但是弟兄姊妹，到了时候你看见根据圣经很清楚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以前，我想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时候，我们特别在看神属地子民的预言以后，现在我们要来看在圣经里面有哪些的预言，特别是在围绕着主第二次的回来。因为主第一次回来以前，教会还没有诞生，教会的诞生乃是因为主第一次来，然后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所有关乎教会的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个，都是围绕两个焦点的第二个焦点，那就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一同来看到底神怎么震动天。当神震动天的时候，你看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了。不光你看见以色列要复国，以色列要回乡，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怀抱，圣殿要重建，你看见按部就班的一件一件事情要发生了。但是弟兄姊妹，当神震动这块地的时候，神同时要震动天。所以如果我们读预言，我们的眼睛只注意这些外面的事，我们的眼睛只注意今天中东所发生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只对于神的旨意明白还不到一半。那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问，因为既然预言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到底完成了没有，神的旨意根据目前我们所明白的到底他完成了多少。我们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工作。那弟兄姊妹，圣灵今天怎么工作？圣灵乃是要把神的旨意做到我们的身上。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有没有完成呢？那这个就和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和教会就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今天神怎么震动天，然后有一些事怎么样的发生。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预言是很清楚的把教会从五旬节诞生以后所要发生的种种预言出来，然后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再去对照过去历史所发生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些预言的的确确很奇妙的应验。不过这只是一半，如果你知道过去的预言在历史上怎样应验，我们就知道这些的预言在将来也要应验。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如果你注意到以色列第一次被掳那个预言怎样应验，后来他怎么会归回的，他们怎么重建圣殿的，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你就知道在我们主第二次回来以前，以色列第二次归回，他们怎样的回乡，神怎样第二次伸手，然后他们怎么样，耶路撒冷怎样回到他们的手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做同样的事，你只要看第一次主怎么做，那是过去的事，你知道将来主是怎么做。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你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今天神的儿女彼此相咬相吞的情形，看样子我们是永远分裂下去了，看样子我们永远是像枯骨四散一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如果教会没有前途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做些最起码的事，那就是说我们努力传传福音就可以了，把人带得救就可以了，反正我们是要分的，反正我们是不行的。所以有的人说不必那么认真了，因为反正到天上我们将来大家都要合一的，在地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将来新耶路撒冷当然没有问题的，那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当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问说， 主耶稣为我们那些祷告，临终的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为什么要我们合而为一呢？因为这样世人就能相信神是差了他的儿子来。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那个祷告到底会不会落空？我们的主那个祷告到底会不会扑一场空？就说今天我们的情形来看，如果你读够了教会的历史，你看见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你会要叹一口气说，那教会真的是有前途吗？如果教会有前途的话，为什么四分五裂呢？尤其是有一般神的儿女，很明显神给他们托付，让他们看见应该要回到神，应该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应该注意到基督身体的见证，他们就实实在在把整个人投身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越是注意神中心的旨意，越是大家明明知道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弟兄彼此相爱，但是越是这样，你看见撒旦的攻击越是厉害。到时候你看见说，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故事。那么的特别当我们有了这些经验以后，那么是不是我们要问说，我们就投降了？既然就是失败主义到处被散播了，那么我们是注定是失败的。但是问题在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失败，我们要问说，我们的主当他临走的时候，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只是个理想呢，这只是个幻想呢，还是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要发生？果然圣经所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所以这个就叫我们觉得，对于圣经关乎教会的预言就变成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从教会的预言，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今天我们值不值得，尤其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所以等到这个神要耶利米去买那块地，神要他花70克勒去买那块地，弟兄姊妹，我想耶利米一定心中非常的作难。你明明看见兵临城下，明明根据耶利米知道说最后这个城一定要落到敌人的手里，那这个时候是卖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现在神要考验耶利米，你肯不肯出17克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是什么？我们今天眼睛所看见是荒凉，特别是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但是如果耶利米心中有一个预言，是神把一个预言放在他里面，告诉他是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相不相信神对你所说的话？如果你能告诉自己，你也能告诉所有的百姓，在70年以后以色列要回来的话，那如果你真相信你眼前所看见的，将来这些圣殿也许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也许圣城要被火焚烧，你所看见都是真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有一天神的工作要完成？耶利米我不知道已经几岁了，耶利米能不能再等到70年他再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应该是没有希望，怎么可能呢？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他肯花17克勒买了神叫他买的那块地。意思就是说，他不只相信神的话，他知道在他眼前所看见的是荒凉。没有多久，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要被毁，圣殿一块石头也许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以色列人要被落到巴比伦去。但是感谢主，如果耶利米认识他口中所说的预言的话，他就在现在，不是将来，就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愿意付上17克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如果根据我们所看见的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肯出17克勒？ 十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四号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肯出十七时刻了，你就相信主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不要告诉我今天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主的话是准确的话，教会有没有明天呢？感谢主，对于耶利米来说，以色列是有明天的，所以他付了十七舍客勒。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个预言不能读错，如果这个预言能够读得准确的话，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肯花十七舍客勒，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献在主的手里，让他来雕刻。从人来看好像很渺茫，从人来看好像没有多少的希望。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和另外一个弟兄说，他说恐怕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是很难应验的，就是主有一天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你相信这件事办得到吗？今天看看神儿女中的情形，你说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荣耀的光景？但是主说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以色列复兴里面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圣殿要重建。圣殿在旧约里面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说过圣殿能不能重建还不是阿拉法特来决定的，圣殿能不能重建还有别的许多的因素。但你就算是红母尼禄会等等通通成就了，如果真正通通成就了，我们知道说神必须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能找到那些隐藏的人，那些隐藏的人就是民间的智慧人，那些隐藏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刚强行事那一般人，就是神称他们做圣民，也就是说他们大有能力，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剩余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知道以色列是有明天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借着他们预备材料，像什么呢？像这个像大卫预备材料一样，他们每次到山上，他们很多很多以色列人到今天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打开窗门一看，就是圣殿山，圣殿山上面就是清真寺。你看见清真寺，你要问说有希望吗？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圣殿能够重建吗？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感觉就是，就算是我们这一代，就好像神不让我们重建圣殿，因为明明你看见那个情形是不可能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不是所罗门，但是最少神让我做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神要得着一般隐藏的人，他们好像世界上的傻瓜一样，他们愿意为着弥赛亚来，他们把一切都摆上了。所以上一次你看见我们已经看见过神怎样在隐藏人身上工作，他们花了十几年的功夫，他们花了七万多个钟头的工作点，光是要问说如果第三个圣殿重建的话，我们那时候需要有殿税，我们需要有半舍客勒，那半舍客勒是怎么样的？他们花了十几年的功夫，他们就是花了七万个钟头，最后呢，我们知道到1998年，他们终于做好了半个舍客勒。光是祭司，为着这个祭司的袍子上面这个蓝细带子，那么有的人说蓝细带子用普通任何化学燃料都可以，他们说不可以。他们相信说这个蓝细带子那个蓝颜色就是所谓圣经蓝，乃是根据海瓜牛，这是历史上根据海瓜牛里面一个分泌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那个蓝色。那么根据这个传说，他们每70年早期的时候，这个海瓜牛都要在地中海沿岸，都在那里有忽然登陆，忽然间来了很多很多，每70年。但是到了公元600多年，就是130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回教徒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了，他们就专门找这些做圣经蓝颜色燃料这些工匠，要他们把秘方交出来，他们不肯，结果他们完全被杀，他们通通把他们杀死了。 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完全失传，没有人知道到底这个圣经蓝是从什么。这个圣经，这个大祭司的那个蓝呢，这个一个是他这个帽子上的，一个是他腰带，一个是冠冕上，一个腰带上的蓝色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已经完全失传了，根本几乎不可能。但是没有想到，在1990年10月份的时候，第一次忽然间那些海瓜牛就又出现在地中海的海岸。所以那些就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相信说弥赛亚应该很快回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又可以从那些海瓜牛里面能够找到那个纯粹的蓝。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很有意思的，这个跟天气很有关系啊。如果地中海沿岸的天气是个大艳阳天的话，那个时候如果你把海瓜牛里面分泌物把它找出来的话，那个颜色是蓝色的；如果是阴天的话，那就是紫色的。所以圣经讲到蓝色、朱蓝色、紫色、朱红色这三种的颜色从哪里来的呢？头前面两个从同一个瓜牛来的，后面那是从在树上的一种虫那里也是里面的液体来，那就是最后的一个朱红色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给摩西看见的就是所有山，所有神所启示的，没有一样可以凭着他们自己来做的。简单的来说，意思就是说所有都是根据山上样式的。那么今天果然你看见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会圣殿要重建，但是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乃是神用指头把那个圣殿的样子画给他看。他们要读圣经，他们要去追踪，虽然已经失传了，他们要找出来到底当初是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花了多少的时间，他们一面读神的话，另一面也读历史，另一面他们也去从各方面去追踪。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目的就是希望如果万一第三个圣殿重建的话，他们愿意每一样都照着那个山上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如果圣殿不重建，这些人他们不是在那浪费他们的时间吗？我们说过了，这个在耶路撒冷现在有一个祭司学校，是花8年的时间，就好像读医科一样。但是今天读医科8年以后你能够做医生，如果你读电脑8年以后你可以做电脑工程师，但是谁知道8年以后圣殿就重建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自从1986年第一次开学有300多人，到现在每年都是200多人，这些人他们不是傻瓜是什么？他们最好的青春，他们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居然进了一个学校受一种训练，可能他们一辈子永远用不到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到底圣殿能不能重建，乃是根据神今天能不能找到一般隐藏的人。教会也是这样，从人来看，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看看生儿女的情形，好像没有希望。你只要抬头眼睛一看，好像看着圣殿上的清真寺，你只要看看我们里面的肉体，不要别人的肉体，我们里面的肉体，你说今天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如果有一天主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那个秘诀在哪里？神要找着一般隐藏的人，那些隐藏的人就是剩下的人。那些隐藏的人，当别人都愿意流连忘返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愿意回到一座空城，愿意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在人来看他们是傻瓜，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乃是为着弥赛亚来而活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不错，如果我们看大环境的话，也许我们要散布失败主义，但如果这样，我们知道教会是有明天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看过以色列人的故事以后，现在我们来看教会的故事，到底神是怎么安排教会的前途的。 到底自从在五旬节我们知道教会诞生以后，那么这个教会是怎样在历史上它怎样的诞生，然后经过怎样的试炼，后来怎样的成长。感谢主，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能够找到这一系列的预言。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看一段很清楚的预言。那个预言呢，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那如果大家明白这个启示录这一本预言书的性质的话，那么你不能够不下一个结论，就是二章三章那里所说的七个教会事实上乃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最后的四个教会都讲到主的回来，所以可见呢，这个以弗所教会特别是举着这使徒时代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然后接着就是士梅拿，接着就是别加摩，然后呢就是推亚推拉，然后呢是撒迪，然后呢是腓拉帖菲，然后是老底家。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约翰呢那个时候他是在巴摩海岛，如果巴摩海岛啊，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今天巴摩海岛其实是很美的，但是在这个老约翰那个时候，不过是一个开矿，这个就是开，就是等于是个是一个矿场，是一个荒废的矿场。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特别是在这个地中海，你知道，特别是这个地中海那一带的这个太阳是特别好，所以等到太阳天很好的时候，你事实上在巴摩海岛能看到小亚细亚。那么尤其那个时候约翰和他们在一起常常照顾，尤其在主日的时候他特别想念他们。然后呢，这个整个七个教会的次序啊，刚好是和离开巴摩海岛的次序刚好是按照那个远近的次序排的。所以呢，严格说来，如果约翰眼睛好的话，他应该能够看到以弗所，毫无疑问的。然后以弗所再往前去呢，那就是士梅拿，然后再往前去呢，就是别加摩。那么别加摩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别加摩到现在有一些废墟啊，特别我们如果你到别加摩去的话，到现在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树，那个树底下呢，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丢失那个庙所在的地方。所以圣经特别讲的别加摩啊，有撒旦座位的处，撒旦座位之处，这一点都不错，在这个形容上是非常非常准确的。然后是撒迪，然后腓拉帖菲，然后呢是老底家，所以大概是照着那个远近的次序。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老约翰呢先想到以弗所，然后圣灵呢就借他说话写信给以弗所，然后写信给士梅拿、别加摩，然后推亚推拉、撒迪、腓拉帖菲，还有老底家，所以一共是七个教会。那么当然毫无疑问，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七个教会，你知道当时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的的确确有七个地方性的教会在那一带，小亚细亚毫无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明白启示录那个预言的性质，那么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说，那这个七个教会事实上乃是预言整个教会历史的情形。那么因为后面四个教会讲到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那么以弗所呢是使徒时代的，那么以弗所过去了以后呢就士梅拿，所以前面三个教会以弗所、士梅拿跟别加摩是衔接的，就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接下去，一个过去一个接下去。所以大家能够知道说，这个就代表教会早期几个世纪的时候，先是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呢是士梅拿的时代，然后呢是别加摩的时代。所以这里面所形容的、所预言的，果然就是后来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的。那么等到推亚推拉的时候呢，就不同了。推亚推拉完了以后，不是接着就接撒迪，不是。推亚推拉完了以后，这个推亚推拉是一直要到主的回来，然后呢就来了撒迪的历史。那么撒迪时代也是从那里开始以后是一直到主回来的。 那不光如此，这个腓拉帖非是如此，老底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严格特别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来说，头三个教会已经过去，头三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以弗所的时代完全是历史的，士美那的时代是历史的，别加摩也是历史的，但是推亚推拉呢，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也是未来的，因为一直要等到主回来。那么撒迪呢，是历史的，对我们来讲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腓拉帖非是如此，还有呢，老底家也是如此。那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个七个教会应该有很深有很多的认识，所以我想我很快的点一下，我们要给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再去读这个七个教会，然后你再和教会历史一对照的话，你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以弗所教会呢，乃是指着使徒时代的时候的情形。那个时候呢，以弗所就是放松的意思。那么大在使徒时代，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慢慢的开始放松了。但在那个时候虽然这样呢，他们呢能够认出谁是假的使徒来。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以弗所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神的教会呢，我们知道他们有属灵的眼光，他们能够认出谁是假使徒来。但是他们的难处在哪里？就失去了他们当初的爱。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他们中间已经开始了有尼格拉一党的行为。这个所谓尼格拉一党，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时候慢慢的这个居间阶级呢就开始了。本来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祭司，都是祭司，都应当来侍奉神的。但是慢慢的我们知道发展的结果就有了一种的行为，这个行为呢叫做尼格拉党的行为。意思就是说，在神和普通一般的平信徒中间就有了一般居间的阶级。那么这个就是尼格拉党一党的行为，不过那个时候还只有行为，还没有教训。但是后来他们不只有了行为，后来也产生了个教训。所以你看见慢慢的教会慢慢就变质了，慢慢就走了样子了。那么这个是使徒时代的时候的情形。那么士美那的教会呢，特别是指着教会受逼迫300年受逼迫那种的光景。那么所以呢，这个士美那就是这个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那这里特别讲到他们要受患难时日，在历史上果然我们知道教会受了罗马帝国10次大的逼迫。那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是特别是讲到预言到将来就是说在根据这个启示录来讲，这是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教会要经过10次大的罗马帝国大的逼迫。那么然后呢，到了别加摩，那大家都知道教会经过大逼迫以后，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君士坦丁。那么君士坦丁呢，他就拥护基督教，就把基督教呢就当作国教。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告诉他自己所有这个罗马军队里面的任何罗马兵丁，如果他们受洗的话，每个人可以领2件袍子，而且可以领2两的银子。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见这个别加摩呢，就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教会呢就和世界就结婚了。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尼格拉党的行为，而且尼格拉党的教训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大概是指着君士坦丁以后那个教会的光景。那么本来呢，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是没有前途的，但是现在教会在地上有前途了。因为君士坦丁他把所有大的那些建筑物，那个叫 Basilica， 那个都是罗马他大众开会的地方，完全拨给基督徒，让做给他们聚会的场所。所以后来所有的大教堂都是根据这种 Basilica 这个方式来建筑的。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都是在家里面聚会的，没有一个正正式式的大的公众的建筑。那大的公众的建筑是谁给的呢？就是君士坦丁给的。 那么所有侍奉神的人，他们可以从国库里面来支取薪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基督教就变成了国教，那现在教会就和世界结婚了。从人来看教会升高了，但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教会是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这个就是圣经提到别加摩教会的情形。然后到了第四世纪就开始了所谓推亚推拉的教会。那么推亚推拉的教会，你读教会历史很明显是指着罗马教来说的。所以当你读这个推亚推拉的光景的时候，你很清楚那些的情形就是指着教会历史上从这个第四世纪教皇兴起以后一直到教会最黑暗那段期间，很明显那就是推亚推拉的情形。不过不要忘记，自从有了推亚推拉以后，他们是一直持续到什么地方，一直持续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改变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预言他们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所以这是推亚推拉。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再接下去就是撒底教会。撒底呢，我们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圣经就预言说这个教会乃是恢复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特别，这个撒底呢特别是指着在十六世纪神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那不止如此，也给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从那个又开始，那么神呢就走恢复的路，就是能够从这个推亚推亚拉里面，你看见神兴起了一些的人，那么这些人呢，神呢就借助他们来做恢复的工作。不过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他们是在那里恢复，但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比方说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的确确是马丁路德看见的，但是呢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不过是个道理就是了。那个时候他们讲究怎样来解释这个真理，乃是一直等到后来有一班弟兄们，所谓敬虔派的弟兄们，他们真的实行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你看见吗，在撒底身上有个特点，他们是个恢复，是个大的转弯，不错，但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比方说讲到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这个就是 universal priesthood， 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马丁路德非常痛苦的，他知道说所有在路德会里面，所有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得救的。所以他有一个梦，他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所谓看得见教会里面，能够有一般人真是能有份于主的桌子，有份于主的饼和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部分的人，他们有的人没有得救，有的人根本就是完全被动，不是，他们虽然说是这个他们已经没有居间阶级了，但是不知不觉，你看见在撒底教会里面的光景，虽然他们那个祭司神父没有了，但是很自然的，你看你还是有一般的弟兄，还是有一般的人，很明显的是在神和他们中间的。所以马丁路德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神是借着他恢复了，但是因为他当时是借着政治的力量和军事的力量，借着贵族的力量，借着诸侯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可能实行他所要实行的。所以你看见当初只要生在罗马帝国里面就是罗马教的人，就是基督徒，现在只要生在德国版图里面的就是基督徒，他们就变成路德会的人。所以当时你看见在罗马教会里面，教会和政治，教会和世界是联合的，是混着，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他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是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你看见很明显神做了个恢复的工作，做了改革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继续的往前去。最后是老底家， 老底家特别是执着在主要回来以前的教会，那么特别是如果今天主已经很近的话，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见教会的光景应该就是老底家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老底家的情形，圣经说他是不冷也不热，是贫穷瞎眼可怜的。那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到过老底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去过老底家，老底家现在可以说废墟一片，不过老底家你会注意到啊，这个老底家现在他们这个，因为老底家里面，这个老底家是个很富裕的一座城，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没有一样都不缺，可以说你根本可以说一样都不缺。原因就是因为老底家那个时候啊，他们产一种的眼药，这种的眼药是全世界都要到他那去买的，所以他卖这种眼药啊，不知道赚了多少钱。所以等到这个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其实老底家已经经过很大的地震，那一次地震的结果，政府的救济还没有来到，他们已经用自己的钱把老底家重建起来了。那么从现在我们所能看到它的废墟啊，特别发现这个老底家因为很富裕的缘故，所以它有很多的公共浴场洗澡的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耳其浴是很有名的，那么老底家呢就是土耳其那一带，所以老底家人所洗的澡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土耳其浴。这个土耳其浴的特点是什么呢？土耳其浴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水是滚烫滚烫的。那么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老底家附近，我们在老底家那个有这个老底家附近有三座城，那么其中这个三座城呢，这个圣经都提到的，一个是老底家，还有一个呢就是哥罗西，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希拉波利，就是希拉波利。那么这个三个地方呢，这个希拉波利到现在的特点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风景区。如果你到希拉波利去的话，那里很特，那个景色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那里的温泉是最好最好的，如果你真的去摸摸那温泉的温度，那是非常，那是滚烫滚烫的。那么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老约翰很喜欢洗澡，而且喜欢洗土耳其澡，土耳其浴。那么有一个传说，有一次他洗澡洗一半，忽然看见有一个讲异端的进来了，那么他马上衣服都没有穿呢，就跟弟兄姊妹讲赶快就逃，他说神的愤怒要临到我们。你看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所以我们晓得在那一带啊，这个土耳其浴最好什么地方呢？就是希拉波利。那希拉波利离开这个土耳，离开老底家大概有十几公里那么远，但是很有趣啊，在老底家是没有温泉的，老底家的温泉呢是从希拉波利那里拉过来的。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看那个考古那个废墟那个管子里面，到现在如果你化验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化学的元素啊和希拉波利那个温泉的元素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就在这个老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个他们的温泉呢是从希拉波利那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很而且非常非常有钱的。那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已经这个温泉已经走了十几公里了，所以到了这个老底家的时候，那个水就变得不冷不热了，你明白吗？如果在希腊坡里的话呢，那个是可以的。那也许所以在这圣灵也借着这个老约翰的经历呢，就把一段的话写出来了。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你看你也不冷也不热，这个就是老底家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教会的光景呢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见吗？是又不冷也不热，而且呢，我们不知不觉的对自己非常的满意，我们对于自己的估价和神对我们的估价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是富足的，结果主说你是贫穷可怜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好叫你富足，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光景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教会是一般普遍的情形。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实际没有了，你看见人落到一种情形，不认识自己，以为自己是富足，以为自己是有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在主回来以前老底家情形是这样的。那不光这样，老底家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竟然在教会的门外。那弟兄姊妹，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要叩门，主叩我们的心门。我们常常借的圣经呢，就是这一段的圣经，我站在门外叩门。所以我们用这一段圣经把它借过来，然后我们对罪人讲说，主耶稣站在你门外叩门。那我们借这一段圣经可以，但是不能久借不还。事实上这一节圣经是叩教会的门，不是叩我们的心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如果教会在这里的话，那么神的同在应该在，神应该在里面，神怎么在外面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教会还能是教会，结果主居然在门外，主在门外叩门。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主今天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客观的。我们懂很多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懂很多因信成圣的真理，什么都是理论的，连那些对于属灵的追求都是理论的。我们有多少是经历的呢？我们什么时候教会愿意把门打开？弟兄姊妹，主根本就应该在这里。主如果我们开门的话，他就要和我们一同坐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难处在哪里呢？我们说我们是奉主名聚会的，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聚会，也祷告，也传福音，从各方面来看一切都非常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主的同在，这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切都是外面的，不是里面的。主对我们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所以今天不是缺少 doctrine， 不是缺少教训，不是缺少神学，今天缺少吗？今天缺少那个实在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外面的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以为我们有了，因为我们会讲，我们也会供应给别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那个实际呢？今天我们能不能说主是在我们中间？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就是教会在主回来以前有的这种光景。那么感谢主，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腓立帖腓是唯一的一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主反而有称赞。士美拿的教会呢，主没有责备，但主没有积极的称赞。那么真正积极称赞的是什么呢？是腓立帖腓。所以在这里感谢主啊，就在主回来，你看见我们在说这个老底家是在主回来以前的情形。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老底家以前，就在主回来以前，在撒底以后，你看见神兴起了一般人。这般人呢，神说他们是腓立帖腓。腓立帖腓什么意思呢？腓立帖腓是弟兄相爱的意思，你看见吗？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腓立帖腓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腓立帖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这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你了。稀奇不稀奇？他说我已经爱你了。那不光这样，也只有腓立帖腓的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的。所以主对他怎么说呢？主对他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可见他们有冠冕，稀奇不稀奇？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腓立帖腓的教会是有冠冕的，而且腓立帖腓主说我已经爱你了。而且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而且不是犹太人，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叫在你们这帮人在你们面前头抬不起来。弟兄姊妹，现在光有外面的，光是外面的，里面没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帮人面前，他们只好头低下来。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这个教会是个得胜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有冠冕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他已经爱他了，没有在别的教会，主从来没有这样说的。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从世界人眼看来看，他们不起眼的，略有一点力量。然后主说，看啊，我要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
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力量就没有工作的结果。但是这些人乃是神所隐藏的人，这些人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够关的。那个祝福是从天上倾倒下来的，那个祝福不是因着他们的地上形成一种影响的力量，不是，因为他们属灵的光景从把影响的力量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果然你看在这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如果仔细读教会的历史的话，你看见腓立特非是存在的。换一句话说，今天在我们眼前的有四种不同的教会，一个是推亚推拉，一个是撒迪，还有是腓立特非，还有就是老底家。那现在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今天我们向着主的情形，是不是腓立特非所形容的情形？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我们是不是整个教会的光景是个得胜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就已经有了冠冕。你知道，只有两个人知道他们在圣经里面知道他们有冠冕，一个是保罗自己，他知道他有冠冕，有冠冕为他存留；还有我们知道有一个教会，那就是腓立特非，知道他自己有冠冕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谁是腓立特非呢？我们不知道。你如果仔细读历史的话，你知道某一班人很像，这一班人也很像，但是问题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自己是腓立特非。什么时候他宣布他自己是腓立特非，他已经是老底家了。换一句话说，他觉得他自己是富足的，一点都不缺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已经不是腓立特非，他是老底家。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还有一条路是我们可以走的。所以腓立特非乃是在主回来以前给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道路，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回到罗，我回到推亚推拉，今天我们应该是比马丁路德那时候更蒙恩典，更往前去才可以。那今天我们也不愿意落在老底家的光景里面，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条路什么呢？那条路就是腓立特非，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在他们中间的特点就是指就是弟兄，他们觉得最荣耀的一件事就是被称呼做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有一般的人，很稀奇的，在教会历史里面，神说他们是腓立特非。所以虽然读教会历史、读预言的人，很多人想问说，到底这一班是谁？弟兄姊妹，不容易的。有的一般人这样说，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认为从威斯里约翰就开始了。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的，的的确确腓立特非这条线，你看见的的确确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般人实在是腓立特非。特别我们这有一般叫做谷中的弟兄们，那么这些人你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懂得他们的故事，明白他们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他们像腓立特非一样。那就是因为他们弟兄彼此相爱，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敞开的门，你看见连这个他们圣经读到一个，他们的圣经熟到一个地步，后来就是为着他们，这个教皇下一个命令说基督徒不可以读圣经，就是因着他们，为了对付这一班人，他们用十字军去对付他们。他们本来躲在山谷里面，他们用十字军去对付他们，最后呢是他们爬到山上去，他们躲到什么地方，后来就死在那里为主寻道的。所以我看过一本书叫做与圣的 War with Saint， 就是与圣徒征战，那就是指着这一班的弟兄们来说的。那你看看他们的故事，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实实在在你看见说他们就是走这条路，所以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远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概在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以前，一个大概是一个世纪的样子，你看见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在今天的捷克斯拉夫东部的地方，有一帮人在森林里面，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够走这个推亚推拉的路，所以他们就愿意回到圣经的教训去。 所以那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恢复的书信对他们来讲是很透亮很透亮的，他们觉得这个罗马教已经落到巴比伦里面去，所以很清楚他们就愿意回到圣经，愿意回到神的旨意。所以慢慢等到他们起来聚会的时候，他们所得的印证也就是山中的谷中那班弟兄们的印证。然后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看，然后就是因着他们的缘故，后来就带了，后来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被追赶五次十字军，后来几乎要消灭了，几乎没有了。那个时候神兴起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新兴道夫，就在东德的地方就收容了这一班弟兄们。那感谢主，就借着新兴道夫，借着摩尔维亚教会，就兴起了大的复兴。他们虽然有不同的背景，但他们能够彼此相爱，那种光景，那个复兴实在叫人想也没有想，那个影响是太大太大了。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每天都24小时有守望祷告，有48个人，每个钟头有2个弟兄姊妹一同在那祷告，为全世界祷告。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摩尔维亚复兴的结果。因着这个复兴的缘故，你看见很稀奇，他们不光祷告一天两天三天，他们这一个祷告一共祷告了100年。他们大概是1728年开始祷告，大概那个时候开始祷告，祷告100年以后，到了1828年左右的时候，你看见住在英国就兴起了一个很大很大属灵的运动，有一班弟兄们像达比，像George Muller 这一班被主兴起来。他们兴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神的儿女不能够分裂，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神兴起他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因为那些彼此相爱的弟兄们，他们为全世界祷告，经过100年以后，神在英国开始工作。等到再经过100年，1928年的时候，很稀奇，神在中国开始工作，然后神也在印度，在世界各地开始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见神那个工作的情形，就像腓拉帖腓的情形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去追那个腓拉帖腓的情形的话，你在教会历史里面能看得很清楚。但是问题很可惜，什么时候我们有了主的祝福，什么时候我们有主的恩典，我们觉得我们有别人没有，那不知不觉就落到老底家里面，然后你看见彼此就相摇相吞。你再读这些历史的时候，特别在英国，你觉得很可惜，好像过了20年，你看见他们就离开了原来的情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老底家乃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许多时候如果主兴起我们走飞来贴飞的道路，如果我们稍微一骄傲，我们稍微一行走在肉体里面，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老底家的情形。落到老底家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骄傲，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所以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特别读弟兄运动的故事，到了一个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可非常，那个光景叫你觉得非常的痛心，神的的确确是用他们，但到一个时候他们的感觉什么呢？他们的感觉神给他们东西是别人没有的。有一次他们有一个弟兄这样讲啊，他说我们这一班弟兄们有了经过大的几次大的分裂，他说我们本来是这么块大块的饼，后来呢有一个 party 出去了，那么他你知道这个弟兄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裂，然后呢就分出一块，然后又分出一块，然后又分出一块。那么这一班弟兄怎么讲？他说感谢主啊，现在我们剩下最中央的一块。弟兄姊妹，你明白，大家都已经分了那么多了，他还在那宣布正统啊，还宣布说你看我们是最中央的一块。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羞耻的一件事情。你看见没？尤其这一班弟兄们看见神的旨意，他们应当守住神的，他们就是为着这个他们被主兴起来的。结果撒旦在他们中间所破坏最厉害的就是一个合一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他们觉得我们有了，我们觉得我们够了，只有我们是，别人都不是的。 所以你知道他们呢，这个所以有一次神也很幽默，在他们的聚会里面呢，因为他们的聚会呀、啊，你不大容易看见有牌子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奉主名聚会。那么然后呢，他们很属灵，他又希望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他们聚会的门口啊，就挂了个牌子，那个牌子是 Jesus Only， 就是说只有耶稣。你看这个实在很属灵，对不对？别人都不是这样，他们只有他们说只有耶稣。那么结果呢，结果后来呢，来了一阵台风，这个 Jesus Only， 神就把 Jesus 里面两个字母把它几三个这五个这个字母里面呢，把它吹掉好几个，只剩下两个，所以 Jesus 里面以 US 对不对，就变成 Us Only， 意思现在本来是 Jesus Only， 现在变成 Us Only。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我们觉得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但是慢慢弟兄姊妹，你觉得别人不是，只有你是，别人都是公会，只有你是教会，别人没有看见，只有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一碰到这个灵，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就是老底家的情形，我们对自己就捉迷了。我们以为我们有，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稀奇，碰见一些着迷的人，你不可能改变他们。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和一般弟兄姊妹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在撒地里面有一般弟兄，他们说我们，他们反而说我们是不完全的，那个这个时候你还容易帮助他们。但是最难帮助的就是那些以自己已经以为有，你根本不可能帮助他们。你如果和他谈一谈的话，你觉得很少有人比他更高的，不可能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什么时候我们只能给别人，我们不可能得着的。什么时候你觉得我们只能给别人，我们不能接受的时候，那个已经是老底家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就是在整个预言里面，神要不要他的工作，当然要。如果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最像最像使徒行时代那个时候的教会，那毫无疑问的是腓拉铁菲。腓拉铁菲乃是神的恢复，腓拉铁菲的确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只有腓拉铁菲神说我已经爱你了，只有腓拉铁菲神说他已经不要叫人不，什么叫得胜呢？他们的得胜就是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时候你失去你的冠冕，你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形乃是得胜的情形。但是问题在这里，世界上的东西啊，你说我口袋里有10万块，你讲讲它不会丢掉的。但属灵是不是？属灵是你若口袋里有10万块，你说我有10万，你一讲它就没有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因着这样的缘故，主可以保守我们在他中心的旨意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时候，你的的确看见这里有一系列的预言讲到教会的光景。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再读马太福音第13章的话，你会发现那里有七个比喻。你记不记得第一个比喻是第一比喻是撒种的比喻，第二个是稗子的比喻，第三个是芥菜种的比喻，第四个是妇人放面酵的比喻，然后呢宝贝藏在地里，然后呢他们去找到那个珍珠，最后呢就是撒网的比喻。那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发现说原来在那个时候，在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讲天国的奥秘，所以不知不觉呢，他就把将来天国教会所要经过的情形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个七个比喻也是七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语言。比方说起头说有人出去撒种，那个撒种当然就指的我们的主说的，后来我们主升天以后，门徒接着去撒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等到把神的话种在人里面的时候，许多人就相信，就蒙恩得救了。然后神就把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就是所谓的天国之子，就把它种在这个世界里面，种在田里面。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第二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给我们看，当麦子长的时候，这个稗子也跟着长。不要忘记啊， 这里告诉我们，麦子跟稗子同样在田里，不是在教会里，不要弄错了。教会只有麦子，教会没有稗子的，但是田里是可以有麦子，可以有稗子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这种情形开始发生呢？很明显就是君士坦丁堡以后，你看见吗？你看见说这个教会变成世界了。现在你看见从前是与世界分别，现在整个教会就变成世界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不只有麦子，也有稗子，有得救的，有根本没有得救的。那稗子跟麦子表面上很像，有很多挂名基督徒，也做礼拜，什么都有。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等到主要回来，等到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快成熟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不同了。然后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稗子的比喻，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君士坦丁以后那个教会的光景。那么但是不止如此，本来教会是充满生命，就像芥菜种一样，但是结果居然变成一个大树。现在呢，教会变成国教了，基督教变成一个大树，大家都能看得见。到了一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教会这个树大的一个地步，欧洲一半的土地都是他们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大树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但以理书第四章那棵大树。但以理书第四章大树指着巴比伦来说的。现在你知道教会被落到巴比伦去了，那个光景连鸟都可以竖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许许多多的异教的东西就完全跑到教会里面来了。本来基督教冷冷清清的，但是本来没有地方可以，所有的异教都是有庙给人参观的。现在呢，你看有许多东西跑到基督教里面来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鸟在树上栖息。那么等到第四世纪以后，你看那个妇人就是指着罗马天主教说的，所以你看见他就把教就叫全团都发起来，教当然指着罪来说，这里面有偶像等等等等，就通通就带进来了，像赎罪券等等，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那个也是个预言。但是感谢主，下面一个比喻就是讲到这宝贝藏在地里面，然后又讲到珍珠。那弟兄姊妹，这两样都是隐藏的，神把它藏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在主回来以前，主要预备一些隐藏的人。感谢主，这个隐藏的人里面有马丁路德，这个隐藏的人里面有加尔文，隐藏里面有 John Wesley， 有达比等等等等。所以你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教会经过一个时期，那这个那个宝贝特别重在国度的真理。所以你看见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你看见的的确确各方面的真理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一直到主回来以前，我们越过对国度的真理就越清楚，起头不过知道一点点，摸着一点，但是越来呢是越清楚了。那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这个珍珠乃是代表国度的生命，那个生命受了刺激，那个生命受了伤，结果呢它不是吐出去，它反而包容再包容，一次赦免，两次赦免，77个7次赦免，最后你看珍珠就产生了。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那是宝贝到一个地步，只有隐藏，只有采珠的人才能找到这样的珍珠。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到主快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特别你如果仔细读历史的话，你看见说神兴起像 Fox， 像那个贵格会的弟兄福斯弟兄，然后呢等等等等，那么你看见说他们注意的乃是那个里面的什么隐藏的生命。像前不久就是像史伯克弟兄，你看见吗？或者在中国在各地，你看见神的儿女不只注重真理，也开始注重那个生命。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马太这个七个比喻的情形。那马太到了最后一个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比喻是撒网的比喻。这个网啊，在中文看不出来的，在希腊原文那个网啊，不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撒网有好几个，像彼得啊，主耶稣在旁边看他撒网，那个网叫手网，他们在海边的时候啊，就可以撒出去的，那这个网很小很小，然后呢鱼就进来了。 那么这是一种的网，还有一种就是晚上他们不是打了一个晚上打不到鱼吗？那个他们出去打鱼，那个是比较深海，那个网呢又比较大，这是第二种的网。那这里的网不是，这里的网呢是很大很大的网，这个网呢普通是两条船呢在把它拉开的，然后另外的两个这个有四个角，这个网呢有四个角，有两个角是两个船往慢慢往海岸外开的，然后在海岸旁边呢又有两个定点把它定住，所以事实上呢这个网是很大很大的网，这个绝不是彼得说来跟从我那个普通网，不是。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要让鱼进到网里面，你看见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你看见说是好多好多人的工作。有的人呢在那里把这船开到一个地方，那有的等到这个鱼要跑出去的时候，他们用那个棍子打，然后让鱼那个不跑出去，最后呢就把这个网送到岸上去。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着国度福音被传开的情形，因为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要记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这个时代是相当于老底家的时代，老底家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是这个非常自满自足，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就在最主要回来以前，有一种的光景，这种的光景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怎么传遍天下？不是一个个钓鱼像彼得钓过鱼一样，也不是像彼得在那撒网好像你借助几个人一样，也不是像他们晚上去捕鱼，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你看见吗？在这种情形底下，是大家齐心努力的，那最后呢就把天国的福音就传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不光那个属灵的生命是越过越深，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根据主的话是这么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如果我们的主要回来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光要往深处去，而且这里很清楚的，我们一定要把福音送出去。不过这个福音还不光是恩典的福音，这个福音乃是天国的福音。所以这里你得罪一个人，他不光是相信恩典，你得罪一个人，你就把他带到基督的王权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福音不是普通的。那在这个福音怎么传呢？你看见说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有一种的传福音不叫做个人的福音，有一种的传福音叫做教会传福音。这个教会传福音这件事情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了。我们今年要传福音是希望靠着传教士，希望靠着个人在那努力，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绝对相信在主回来以前，如果你要把世界福音化，拿中国来说吧，你要把中国福音化，你怎么去福音化的？我们知道说弟兄会、内地会曾经派遣1000多个传教士到中国，希望能够福音化中国，感谢主他们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信主。但是稀奇不稀奇，在中国有一班弟兄们，他们看见如果今天主让我们跟随他忠心，如果真的为着真的是教会的见证的话，首先第一，我们的心必须像基督的心那么大，就好像在启示录我们所看见那个长衣服能够遮盖所有的肢体，所有主所包括的，我们基督所包括，我们都应该包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发现说你的肩膀需要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大，如果今天主把你放在以弗所，这个灯台要照亮整个以弗所。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 Frankfurt 去，就在去 Frankfurt 的时候啊，我碰到有一班弟兄们，我以为和他们能够有点交通啊，没有想到他们在这搬家。那么他们就告诉我，他说我们要搬到 Stuttgart 去。我说你们为什么搬到 Stuttgart？ 他说这个 Frankfurt 是个罪恶之城，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我们就要搬走。我说很奇怪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是最黑暗、最需要灯台的，你们怎么把灯台就搬走了呢？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他们觉得他们走了，灯台也就跟着就走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你发现你应该爱所有在那个地方神的儿女。不止如此，所有那个地方福音的责任是挂在你的肩膀上的。所以你不能说等到这个你的儿子功课很好的时候，你对你太太说这是我们的儿子；等到你的儿子功课不好，又这是你的儿子。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说传福音是别人的工作，我们只管属灵吗？这是错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是每一个肢体都在那动的，不是凭着大布道家在那里布道。今天在中国经过这么多年，请大家想想看，有几个大布道家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经过这几十年，你看得很清楚，今天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所有这些传教士回去，他们觉得惊讶得很，他们办不到的，结果神自己办到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他要恢复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第一是彼此相爱，第二，所有福音的责任就在我们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谁是能够代表那个地方的聚会呢？问题是他有没有尽他的责任。你不能光挂一个口，不能挂一个牌子，实际上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爱所有的弟兄？你能不能把所有灵魂的责任都挂在你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但是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那个福音，那个国度的福音，不是一个人做，是需要看教会来做的。有一种祷告是我们个人祷告办不到的，因为主是把捆绑和释放的权柄交给教会的。所以只有当我们在一起奉主的名在教会聚会里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主听那个祷告的。有一种的福音，弟兄姊妹，平常的灵魂我们救不来的，只有当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在主回来以前，这就像圣经所说的，就像我们主所说的，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弟兄姊妹，你看，意思是全世界，然后末期就来到了。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教会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仰望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今天晚上的话能够让我们看见，在你回来以前我们应当怎样走这条道路。我们谢谢你，你已经把路放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起来紧紧地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